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陈志武60年代出生于湖南农村，80年代到美国留学，后来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并于1999年起任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17年。2016年，他搬到香港，任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和金融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金融的逻辑》《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等等。今年，他出版了新书《文明的逻辑》，从规避风险的角度探讨人类文明的演进和人类历史中的许多创新。他提出，迷信、家庭、宗教、金融市场和国家等都是人类为了规避风险而发明出来的。陈教授不仅提出了对文明新的思考维度，而且运用了古今中外的大量数据来证实自己的论断。这是一本扎实、深刻又有趣的书，强烈推荐给大家。陈教授您好。
你好，你好，袁丽，您好。
您是在湖南农村长大，可以不太夸张的说，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在五六十年间经历了从农耕社会、工业革命到这个信息革命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这个对您观察世界，以至于想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诠释人类的文明史有什么影响吗？
那当然影响很大的。其实我以前关于那个美国资本市场、欧洲资本市场的研究，那些可能跟我从小到后来的经历啊关系没那么大。但是特别是在我写这个书啊《文明的逻辑》过程中，背后或者说我大脑背后的那些声音啊经历啊，肯定是跟我从小以来方方面面的经历啊是分不开的啊，特别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这些经历，对我后来的研究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就这个书而言，至少两方面的内容呢是跟我从小以来的经历啊是分不开的。一个呢就是关于那个婚姻的话题。记得我以前我们有一次聊天的时候我也说过，因为我从小观察到的人类婚姻首先是跟我母亲九岁的时候做童养媳啊到我父亲家里面来，这个是直接的有关系的。因为当然我知道今天的年轻人呢可能会因为看小说比较多啊，比较浪漫化的理解婚姻，其实真正的人类婚姻的起源啊跟爱情没有任何关系的。你像爱情这个中文词儿，都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在新文化运动的时期啊早期引进中文世界里面，有那个浪漫意义上的那个爱情。但是原来中国人的婚姻跟爱情没有关系，就完全是一个经济利益的交换。像我母亲他就说的，他九岁的时候，当时的话我父亲呢也不是年龄很大，也跟着他的我父亲做一个理头发的那个徒弟啊，跟着他师傅到我母亲那个村里面去跟人们理头发。后来的话呢，那个有一个人就开个玩笑，就是说他们家的一个九岁的女儿干脆就嫁给我父亲，那不是蛮好的吧哈。所以后来我母亲说他当时听了都蛮高兴的，因为他家里面非常穷，所以呢就想到了，哇，我终于可以有机会走出那么穷的娘家哈，可以有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开始，那不是蛮好的吗？后来的话呢，他的通过那个办各种那个步骤啊，后来做童养媳啊，嫁到我父亲家来了以后呢，先是头两个晚上给我父亲呢睡一张床，第三天的时候就按照我们那边的结婚的整个流程呢，到第三天就算那个婚礼就结束了嘛哈。他让我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连他们那同床睡的被子啊都是借过来的。所以让我母亲觉得哇，整个这个这个婚姻交易啊是一个被骗的那个结局啊，这个过程啊。所以他知道接着下来他的日子可能还不如他娘家的那么好过了啊。当然我之所以讲这个例子，就是因为我从小不仅仅是我母亲的这些经历告诉我，而且在村里面看到那么多的人，特别是媒婆就帮助男方女方的安排交易，就像现在高盛啊和这些华尔街公司做两边的撮合媒婆交易一样，
都是 brokers，
都是 brokers 来把两边很多的时候是有一些蒙骗的做法在里边的哈，这样的话呢尽量的 让那个男方和女方的两方的家庭啊，就像谈生意谈交易一样的，方方面面的条件都谈好了，然后就可以那个结婚了。所以整个过程让我看到，就哪里有什么感情的元素啊成分在里面，哪里有什么爱情这个成分在里面啊。所以包办婚姻就是这样子做的啊。当然、嗯，到了后来这个80年代，在我长得更大了以后哈、啊，这个特别是改革开放70、80年开始以后，到80年代，方方面面的文学作品啊，就越来越那个更加把婚姻呢往那个浪漫化的方向走。但是其实，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在城市里面，由单位领导来安排的婚姻啊，到处都是的。所以原来中国人的婚姻跟爱情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到后来。所以这个我在书里面整个第4章都是人类婚姻的起源，然后呢跟规避风险又有什么关系啊？特别是我就引用到那个像那个夫妻双双把家还这样的歌啊，里面这些内容实际上包含的利益的交换、风险啊、互助的这个成分是非常非常重的。当然这个是一个方面啊，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儒家文化方方面面又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些又跟金融市场有什么关系了啊？这些经历啊，就像你说的，从最早的真实的农耕社会，然后过渡到后来80、90年代开始慢慢形成的工业化的社会，然后再到后来信息革命带来的变革，这个过程也让我看到了，就是我从文化的角度该怎么样梳理啊，从迷信到儒家文化到宗教啊，这些方方面面。
对，您在书的那个后记里面写到说，这本书构思大约始于2005年，然后到2021年出版，中间准备写作和完稿经历了16年，然后这本书真的是非常厚，就是加上大量注释，大概是有900页，分上下两册。您为什么会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写这样的一本大书呢？您在写这个书之前给自己设置的这种大的问题是什么？而且就是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就说我的理解是，您整个用一个全新的视角去把人类文明史给捋了一遍。我不知道这么说是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是的
非常 ambitious、非常有雄心壮志的一本书。
这可能跟我的那个经历啊、年龄啊这些有关系吧，因为我之前出的一些书啊，基本上都是文集，像金融的逻辑啊、财富的逻辑等等，都不是一开始有一个整体的组织框架、一个基本的主要的视角，然后呢就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啊去展开来去证明啊，或者说证伪啊我要说的这些东西哈。但是这个书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我希望能够留下来的，到目前为止我整个的啊学术研究生涯的一个总结啊，或者说最精华的那东西，最我希望最突出的那些东西呢，通过文明的逻辑这个书能够体现出来。当然为什么我会去想从风险的角度去整个重新梳理一下人类的方方面面的这个文明化的那些创造啊，这些创举啊，哈，之所以要做一个整个的这样的梳理呢，其实可能跟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你像政治经济学还其他的这个学科啊课程也有关系的，因为特别是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那个发展速度这么快，所以大家都谈到只追求这个 GDP 的增长，对于我们理解人类是怎么走过来的，不管是儒家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还是伊斯兰教文明等等，都是习惯于只从物质生产能力，也就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来去梳理啊，这些原始社会是怎么回事，好了，农耕社会是怎么回事，工业革命的时候又是怎么回事，都是从人均收入啊、劳动生产率、物质生产能力这个角度、这个维度啊，哈，来进行的梳理的。但是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从10几年以前，我就非常强烈的感受到，如果只是从物质生产能力的角度去看待人类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那么很多在过去2、3千年的人类社会的精英啊，哈，做的那些啊发明创造做的那些创举，就没办法看出来他们做的那些创举那个价值到底在哪里。当然我不要说的太抽象了，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在公元前1000到 公元1800年将近3000年的时间里面，不只是中国，其他的国家加在一起啊，总体上人均收入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但是这个3000年的时间里面呢，又出现了儒家文化啊，方方面面的创举，这么多的儒家哲人做了这么多的这个创新，又有基督教文化在那个期间，差不多2000年一些发明。1300多年以前的时候的伊斯兰文明发明了，但是所有这些不管是宗教还是像儒家文化的这样的重新构建那个人类社会的这些创举啊，都没有对这个人均收入，对于人的物质生产能力啊带来太多的那个变化，甚至没有带来任何变化。尤其像儒家文化反而是抑制了这个物质生产能力的这个扩大了。那么是不是这些文明化的创举就没有任何贡献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是觉得特别是我写完这个书以后，让我更加充分的坚信啊，人类其实在过去几千年主要解决的问题的不是物质生产能力的提升，而是怎么样把我们面对的风险挑战呢更好的解决。这样的话呢，就像孔子说的，不患贫而患不安哈，这个意思，孔子讲的意思就是说你物质产出多和少，这个当然蛮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远远更重要的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加有安全感，把经济安全、生老病死的这些担忧，还有把社会安全，是不是明天被人打死，明天会不会有哪里来这个战争，或者是明天被关起来，让我没有人身的自由，让我没饭吃啊。所以这些不安，解决风险挑战的作为第一优先的任务了，这是至少从孔子甚至从周朝的初期的周公开始啊，一直贯穿到了后来一代一代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边，代一代的儒家学人和那些士大夫的关注啊，都是他们的重点关注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我在想写这个书呢，就是要希望呢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就是说既需要从物质生产能力是不是提升了，也必须得要从啊风险应对能力啊是不是提升了，用两个这个不同的维度啊哈，去审视评估判断啊一种文明一个社会啊，它在某一个时间段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还是原地踏步了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更多的理解人类做出的到今天还对我们的生活有影响的很多的这些创新和创举。
对，如果只是看生产力的话，我记得您里面特别清楚的一个那个例子，就是用相当于人均收入吧，还是人均 GDP， 就说在汉朝的时候差不多是400多美元，然后到了1950年也还是差不多400多美元。如果只是这么看的话，我觉得确实是就很难说这个社会是有多么进步了。但是您是这个又把这个中间从各个方面来看，就是人类对这种避险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还是挺有说服力的。
这个里面呢，可能从稍微学术一点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子去理解。物质生产能力的高和低啊，哈，主要是取决于人类啊对于这物质世界、对于自然世界征服、驯化的那个程度是不是啊提升了，是不是有加强了、改善了？但是呢，那个是对于自然世界的征服水平到底怎么样了？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可以改变的。但是呢，这个人的社会是怎么建构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责任义务是怎么样安排的？这些规则和秩序啊，是不是能够建立得好、维护得好啊？这些是针对人的社会，人类自己是不是做了足够多的创新和创举，这样一来的话，把人的世界给它解决好了，同时当然最好是也把自然世界也给驯化好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物质生产能力的高低啊，更多的是反映了一个社会在征服自然世界的这个能力方面水平到底怎么样。我讲的这风险应对能力是不是很高，这个是用来度量人类对于解决好、构建好人的社会、人的世界本身是不是做得很出色了。所以在我看来的话，我的这个研究啊也是充分的表明，儒家在这一方面，在传统的社会啊，在工业革命之前的 社会里面，实际上儒家在这一些社会组织结构、人际关系的安排上面，确确实实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嗯，对。那我现在就问您一个这个儒家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中国是最早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然后这个儒家文化非常非常的灿烂，就是儒家文明就是比别的文明可能更早一些，而且更成熟一些的感觉，更有秩序一些的感觉，也许是这是我们自己的这种的宣传教育给我的这种印象。但是呢，就是从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以来，曾经灿烂的这个儒家文明呢，就是开始走向衰落。在各大强国探索新世界的时候呢，中国的皇帝命令封海，在来自中东和欧洲的商人到世界各地经商的时候呢，儒家思想教育我们说父母在不远游，科举制度让中国最有野心的男人们整天都躲在固纸堆里面，然后儒家的这个礼教呢又把女人禁锢在家里成为男人的附庸，就是我们空有四大发明却没有这个积极的应用。那您怎么看，就是整体来说这个儒家文明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能稍微说一下这个吗？我觉得您对儒家文明还是非常肯定的，但是呢我们这些比较功利的，就是受到比较功利的，或者是受过太多的这种所谓礼约瑟的那个之谜了这样的这种影响的人，看这章的时候就会觉得是这样子的吗？
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书里面我现在也非常的要强调的，就是包括礼约瑟之谜这些问题的提出啊，还包括黑格尔这个更早一些，然后到礼约瑟之谜，还有差不多跟礼约瑟同期或者稍微早一点的韦伯
Max Weber，
都是基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生产能力的提升，人们收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基于那个经历呢，让他们就非常的好奇的。当然我完全能够理解，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那个变化，物质生产能力的提升，实在是这个创举太伟大了，整个人类社会方方面面受到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就不可避免的就把物质生产能力是不是提升了作为一个唯一的一个指标去判断一个文明是不是进步了。但是呢在我看来的话呢，如果我们把风险应对能力这些方面的创举也看的是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对于儒家文明的评估评判呢，在我看来可能会更公平一些。因为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孔子说这个不患贫而患不安，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孔子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对呀，
他那个时候怎么不把物质生产能力放在第一位，强调先要解决贫困然后再去强调生活安全啊！如果孔子当时是做了那样的一个选择的话，那可能整个中国历史在过去2500年可能是反过来了，就很早就进行那个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都说汉代是第一个朝代正式的把儒家的这一套的作为国家的正统来接收下来，安排上到朝廷政府这个结构、政府的定位、国家的定位上面，下到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包括婚姻家庭社会组织结构都是以这个来做起来。但是正因为汉朝开始的把儒家作为官方的正统，所以对后来的这个整个中国社会一个是对商业追求、对于企业家精神的评价都带来很大的变化。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你要是想到赚钱，那儒家是非常的排斥的。孔子他自己以他一辈子都不碰钱为自豪的，所以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出来他对商人的那个态度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在孔子看来，我们更应该要基于名分等级秩序，基于血缘关系远近，基于男女性别，基于代际关系，长辈晚辈之间该怎么样相处彼此的那个权利和义务通过这些安排来强制性的要求人们相互之间互通有无的只要这个我是谁的儿子，那我就必须得无条件的把我所有的收入和钱呢交给他由他来统一来支配从汉代开始了，就把整个中国社会就像你说的男人女人聪明人和笨的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怎么样通过文化伦理道德规范把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固定在名分等级秩序上面，让他一辈子都不能够变化。但是这个里面我举一些具体的统计数据吧，就可以看出来从汉代开始这个 儒家对中国社会的那个影响，具体到这个礼乐色之谜的这个上面来，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含义。你看看在汉朝的时候，跟科学和技术有关的那些书啊，大概占所有中文出版物的 24%。跟儒家的这一些学说啊解说有关系的书呢，大概是占了 36%-38% 左右。到了宋朝的时候，科学技术类的出版物呢，占所有那个时期的中文出版物的 2.8%， 啊，就是不到 3% 了哈。
哇，
但是儒家跟儒家有关的那个书籍占了所有中文书籍的 82%-84%， 这个
对，
所以100本里边只有不到3本是关于科学和技术，这个是跟劳动生产力有关的哈，
是
跟那个物质生产能力有关的。但是关于那个儒家的那个书占了100本里面就将近84本都是关于这个儒家的，特别是把那些原创性的著作啊，就基本上啊没有这个动力了。
对，
到了宋朝的时候，因为宋朝当然另外一个变革的，就是跟儒家下乡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科举考试下乡啊。原来的话，只唐朝的时候，只有这个世家贵族的子孙呢才有资格去参加科举考试啊去做官。但是到了这个宋代开始呢，就把科举考试的资格下乡到了这个草根层面，任何人的子孙呢都可以去参加科举考试。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把大家对于这个儒家的这些经典的那个研读啊，变成是就像现在高考一样的哈，因为科举考试主要是以45经这些儒家的经典为核心的那些内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是从那个物质生产能力是不是提升了，那么礼乐色之谜谈到的问题啊，这个是很到位的啊，把关键的问题给提出来了。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在工业革命之前，不只是中国社会，世界上没有哪个社会真正的在物质生产能力这方面呢迈出了任何革命性的步伐，没有太多的变化的。所以在那个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在那个之前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面，至少儒家的这些学人呢还做一些帮助中国人那个提升应对风险挑战能力这方面做了很多的贡献的哈，包括那个婚姻的那个体制的进一步的细化啊，特别是宗族体制啊，从宋代开始啊不断的得到那个强化，就好像现在在上海还有在接着下来在北京发生的这些事儿，如果原来的宗族组织还在的话，那至少是族内的人之间的互助的能力啊，比现在我们看到的上海的各个小区的互助的能力肯定要高很多的啊。所以
对，现在是团长，
现在是团长管人，但是那个时候是组长是最管用的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跟我的同事啊同仁做了很多的研究，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发现了，比如说宗族越发达的地区啊，在明朝清朝的时候，即使是发生那个灾荒，死掉的人数啊也会要很少，他们生的小孩活到5岁长大成人的概率啊也会更高的，
对，
然后人吃人的那种暴力的频率啊也会更低的哈，然后这些地方的人口密度啊也更高，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因为我之前刚开始想从那个应对风险从金融的角度研究儒家文化的时候，我最开始我是对儒家文化是不屑一顾的哈，这些就是也是非常是负面的，但是过去10几年做了那么多的这个量化历史的研究以后，让我发现了哈，就至少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儒家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对中国人的生命安全，这个经济安全的提升啊，应对风险能力的这个提升呢，实际上还是有非常实质性的贡献。
所以就说也不能就是这个文明它有它自己的一些的这种特点，所以在这个基督教文明他们发生了工业革命的时候，那儒家文明它自己固有的一些特点实际上又变成了它的弱点，是吧？非常大的弱点，对不对？
对对，这个呢就是我在书的尤其第9章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啊？这一章是重点关注的，中华文明跟其他的文明开始碰撞了。其实我们很多的人会说，哇，这个放的洋枪洋炮在19世纪 鸦片战争之前，或者说到十八世纪啊 ，McCartney 代表英国政府啊，到
见乾隆，
见乾隆的时候啊，经历好像是西方人啊来到中国，然后呢，这个中华文明或者儒家文明跟那个西方文明的那个较量呢、竞争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但是实际上啊，早就开始了哈。其实，在我看来，从不同文明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表现呢，更能够反映各个文明它的优势和劣势到底在哪里。所以我在第九章里面就讲到，如果说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呢是在齐国哈，管子要齐国一些商人呢到吴国到越国跟他们去做生意，通过海上做贸易啊。如果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那么到了阿拉伯人啊，就是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在公元七世纪后期到了广州的时候，在中国南方的那个沿海的那些华商呢，实际上已经有过一千多年在南海贸易啊，一直到东海啊，那个沿岸的那些经验呢、和经历啊，他们一直啊唱主角。但是后来这个在阿拉伯商人在公元七世纪后期到来了以后，他们很快的就成为印度洋到南海到那个南太平洋那个西太平洋主导海上的这个丝绸之路的那些那个群体。所以这个是到公元八世纪初的时候，就阿拉伯商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面就唱主角了。后来的话到了七八百年以后，葡萄牙天主教商人到了印度洋，就在那个公元1500年前后到了印度洋啊，然后很快的他们又到了太平洋。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呢是在16世纪初就开始了，然后呢这个葡萄牙那些天主教商人呢很快的就把那个阿拉伯商人啊，把那些穆斯林商人呢给赶下去了哈。所以我在第九章里面重点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代表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商人公元七世纪后期到来了以后，他们很快的就把华商给赶下去了。当然华商还是起很大的作用，但是不是唱主角的。儒家基于宗族血缘网络所能够支撑的融资规模和风险分摊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点的话呢，跟基于伊斯兰教清真寺为信任体系的那些穆斯林商人呢，他们就在融资规模做的那个贸易量分摊风险的能力方面就比华商比儒家基于儒家文明的华商呢有很强的这个优势。当然后面的我就不细说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看看我的书的那个第九章呀。
对，这章其实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没有真的是没有那么想过。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儒家文明，中国现在还算是儒家文明吗？如果不是是什么呢？
呀，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那个问题啊。简单的回答的话，中国这个社会呢现在是一个没办法形容的一个社会哈，就是因为在道德规范、社会文化资源、秩序、守信用等等这些方面呢，现在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的。所以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社会现在是缺乏灵魂的社会。所以缺乏灵魂的社会呢，就必然的会表现的会非常务实，就什么东西都是以实际的利益啊，实际的一个好处来决定我要怎么做的，而不是从那个灵魂深处啊，不管是基于迷信也好，还是基于宗教信仰也好啊，就是换句话说，跟那个一神教的社会相比，中国社会实际上我们平时说的是一盘散沙啊，哈，实际上这个是有可以到宗教层面去找到这个答案的。因为一神教文明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比如说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犹太教文明，这是今天世界上三个最主要的一神教文明。每一个一神教呢，只允许你敬拜一个神，不能够去敬拜任何其他的神。它这个一神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既然大家都是接受这个耶稣基督为唯一的神，所以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的意义，我们人活着的意义，我们做的事情，今天吃三顿饭，今天待在家里面还是出去，为我每一步的那个举动，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的意义，到哪里去找呢？都归到一个坐标上面来，一神，基于那个来为我们的每一个言行，每一个举动啊， 找到这个意义的。但是我们中国社会的，我们相信的是原来的话是相信祖先崇拜，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你们原家祭拜的神跟我们在那个湖南茶陵我们陈家祭拜的神是完全不同的人。我们的祖先说过什么，留下个什么家训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跟你们在宁夏的原家的那个原来的祖先神留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造成一个什么问题的，就这个社会的对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合乎道德的，什么是不合乎道德的，我们每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哈，我们所怕的敬畏的是谁是什么，可能会差别度很大的。当然话一说回来，儒家他做的一个贡献的，尽管中国社会没有唯一的神来作为那个基础啊哈，但是儒家的话呢，他希望呢通过儒家把那些敬拜不同的祖先的神的这些人呢又给他统一起来，但是这个中间的话是充满了很多矛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说的这个意思呢，即使是在文革之前，即使是在破四旧批林批孔之前，打儒家和敬拜祖先的那些熏陶啊哈，打破这些文化资源之前啊，即使回到原来的话，中国社会它的社会调动能力、社会行动、伦理道德规范的一致性啊，比一神教的社会要差很多。但是到了现在的话，经过批林批孔啊等等这些之后，连那个祖先神都没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呢是一个缺乏这个灵魂的社会。到最后的话呢，就是道德规范呢，因为人们迷信也不怎么信了，所以我在书里面专门的一章呢，就是谈那个迷信的起源和迷信的这个作用啊。实际上我通过写这一章，为了做这些研究啊，让我也感觉到哇，我们原来对迷信的负面评价太多了。实际上，人类社会如果没有迷信，就没有文明化的历程。
是是。就是迷信和神话嘛，就是讲故事，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人类社会就是建立在各种各样的故事上的。但是我得问你一下，就是我们不是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
但是那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那个跟宗教不是一回事情。宗教和迷信啊，它的最大的作用之一了，就是给人们要树立这个规范。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给大家定的是这些条一条的规则，但是它的那个惩治机制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啊，在你遵守和不遵守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是蛮远的，空间蛮大的，所以有的人可能稍微遵守一下和不遵守啊，这个非是领导们每时每刻都在盯着每一个人的行为，否则的话他能够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然后对他们的影响一直渗透到他们的灵魂深处啊，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迷信它一个好处呢，就是这个又跟我小的时候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啊。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在村里面，我们那些小朋友们什么都不怕，最怕的唯一怕的就是大人们给我们说啊，你要做这个事情你要不守规矩啊，雷公要打你的啊。哇，这个对于我们小孩来说这个是最管用的。
对，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把大人们给我们建立的这个规范这些规矩啊内化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这样一来的话让我们稍微不守规矩，不需要别人来惩罚我，我自己就感觉到哇，我这个是违规了，不行的，哪一天的雷公要打死了打我了是吧。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又有地神、天神、水神、猪神、狗神、那个马神，广东人是马祖啊、
马祖
天后啊，
对
等等，
天后，对、
哦、很多那些不同的神。但是发明这些东西的人实际上对人类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因为要是没有这些神，人类就可能更加是没有规矩没有秩序的一盘散沙的这个社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到今天的中国社会的还不如原来就完全靠迷信来建立规范和秩序的时期那么有敬畏心、守规矩的，因为那个法治又不到位，所以到最后的话真正的要靠法治的那个东西也没办法做到，然后那个靠那个迷信和宗教来建立的那些规范呢也做不到的，因为中国人总的来讲是不信宗教的啊，然后很多的迷信呢通过原来的破四旧啊，的确的是我们 连这些也，因为这个迷信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啊，就是信则灵，所以大家相信是很重要的。一到大家都不信了，那完蛋了，那个道德规范就没有基础了。
真的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就是我也想到，就是我们不是也老要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要讲好这个故事，什么中国梦，其实我们现在也还是在想要造各种各样的故事来让大家相信，但是就说能不能达到像以前的这种迷信的或者宗教的这个效果就很难了，我觉得。
其实这个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的国家，最早建立国家的时候就需要迷信的，因为你建立这个国家以后，为了统治啊，你要是能够有很多的迷信，让大家都相信了，那么你的统治成本呢，可以大大的降低的，就不需要那么多的法官和铁面的包青天去帮助执行法律的，就有这些迷信就够了。通过那些不同的神包你来去监管治理每一个人的行为，把那些违约的，就像我们原来很多的人可能不知道，中国社会原来那个商业契约啊，真正的为商业契约提供支持基础的主要是迷信，不是别的。所以原来的比如说现在能够找到的宋代明代的很多的商业契约里面都有一些跟迷信有关的条款，比如说哪一方违约那就被雷公打死，类似于这样的话呀。好，这个原来对于信迷信的人来说这些话是最管用的，因为
这真的是在契约里面就这么都写
的
了吗？
在契约里面有这样的话的呀，所以这个是很我这个书的话实际上为人类社会的很多的发明创造帮他们找到了一个价值所在啊。因为当然我们更希望是通过法治化的社会啊，通过对权力的制约啊，还有等等啊，通过立法司法这个等等这些现代制度架构来完成这些。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社会，甚至于包括对美国社会来说，很多时候还是也要靠迷信。
就是说现代民主社会哪怕它有很健全的这种法治的制度，它还是需要迷信的。
那当然，要不然的话就是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到处都是，把任何这个国家建立的本来可以相对比较完美的制度设计啊，都可以给你弄得一塌糊涂。
对对，
因为完美的制度设计是不存在的，是不可能存在的，很难做到的。那到最后的话，这些漏洞靠什么来规避？那些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就钻空子的人，让他们也尽量的不要完全不负责任的方向去走的。那到最后还是要靠神的力量，靠迷信的那个力量来规范一下。
对对对，还有一个您在书里面写的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您写这个君主生命风险的高低是一个社会制度文明建设的晴雨表，反映其最高权力的制衡和交接机制是否规则化和法治化。您写到说，就是说欧洲到18世纪的时候，国王死于非命的概率降到了 0.19%， 而中国呢，在最低的时候，也就是清朝的时候，还是 0.5%。 就是为什么作为最早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政府能力远超于多数国家的中国，反而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要大这么多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了哈，就是因为我在书里面也讲到我跟林展的一些研究，就是我们看到中国的皇帝啊，自从秦始皇一直到清朝的末代皇帝啊，大概平均下来的话，有 3% 左右的概率啊，中国的皇帝呢会死于非命的。公元7世纪一直到公元18世纪的欧洲的国王死于非命的那个概率呢，大概不到 1%。 所以中国的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呢，总体上呢是欧洲国王死于非命的概率这个3倍多哈。比起那个剑桥大学他们一个研究中心定义的什么是大战场哈，高风险的战场呢，是他们是用那个在那个场景下人的死亡的概率是不是超过 0.6% 还是低于 0.6%。 如果是超过 0.6% 的话，那就大战场。按照这个标准的话，在中国做皇帝啊，面对的非正常死亡的概率的比欧洲人说的大战场上面士兵死亡的概率的大概要高5倍左右。所以中国原来的话那些皇帝啊，其实的生命安全是非常非常低的，中国很早就建立了官僚体系。但是我们这里的话要做一个区分，他这个政府的官僚体系啊，庞大的官僚体系 对于调配资源收税和调配资源的能力是不是很高，治理这个社会的能力是不是很高，这个是正常时期的这个治理能力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呢，皇帝是不是有可能被别人谋杀掉，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呢，他们有基督教啊、天主教的教会的力量很大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他们去杀皇帝可能多多少少的有一些影响。再一个呢，主要是欧洲的这个国王的权力就不是那么大，他们的君主能够调配的资源能够征多少税加税的能力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在欧洲做一个国王大概当然听起来很好的，掌握的资源肯定是比普通人要多很多，但是不像中国的皇帝那个权力那么大啊。
对，
所以皇帝的权力那么高，欧洲国王的权力相对要少那么多的时候，做中国的皇帝的吸引力远远比做欧洲的国王的那个吸引力的大很多。
就是风险和回报的问题是吧，
通过那个把皇帝杀掉得到的收益比这个要付出的代价，在中国杀皇帝得到的收益减掉这个代价的远远高于在欧洲把国王杀掉得到的收益减掉代价前者要高很多。
对，就是在中国做皇帝太爽了，所以呢就是大家就觉得就一定要去做。
对对，在欧洲的话做国王呢能够得到的额外的好处也就是那么多，所以这就是造成了这个在中国的皇帝面对的生命风险远远比欧洲的国王面对的生命风险呢要高很多。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权力的交接啊没有一个正规的这个安排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不可以改变的那些规则和秩序，随意性都非常大。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在书里面也谈到天命论，这个是周公那个时候发明的一个皇帝找到统治合法性的一个迷信呢。这个天命论呢，尽管呢对于已经建立了国家建立了朝代的那个皇帝来说，帮助他统治的合法性啊找到一些迷信基础，但是问题是谁是天命的安排，谁是天之子，谁不是，这个是完全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去重新编造一个故事的。所以天命论的它包含的那个随意性啊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这就是造成了中国的那个皇权随时可能面对别人的挑战，要把那个在位的皇帝啊要杀掉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洲特别是到了那个中世纪中期的以后，他们在国王的即位权力的交接这方面越来越往规则化秩序化的那个方向走了很多，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实际上变相的也把欧洲的国王的命给保下来了。但是中国皇帝的这个怎么样和平的交接啊，这个问题历来都没有解决好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天之子啊，是天派下来的。
对，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好。
是的。
您在书里面呢也花了很大的篇幅讲这个宗教的化险与救助价值，结合您后面讲的这个国家与教会的竞争关系，比如说这个扶贫救灾一直是在欧洲一直是教会的领地，世俗政府不得介入，所以呢教会会反对政府和他竞争。你在书里面写到说，政府福利兴起之后，不仅让世俗政府取代了宗教，造成教会地位的萎缩，而且也导致多种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使西方社会从原来以教会为中心转变为以政府为中心。这其实是一个我一直都很困扰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宗教或者其他势力，比如说民选代表议会这样子的，能与政府形成竞争关系，这种政府一家独大的这种权力结构对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是否实际上是构成更大的风险？
这个问题呢是当然这个刚才讲到就涉及到很多的话题
我知道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问题，但是这是从权力制衡的这个就说不同。对，
其实我在书的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谈到特别是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呢因为没有宗教的背景，所以我们对于欧洲和美国甚至于美洲大陆的很多事情是实际上是没办法理解的。比如说为什么19世纪欧洲的福利国家的兴起面对那么大的挑战。其实我像我自己我原来不知道这个 教会一直是最大的阻力的，教会就不让你世俗政府占有啊，去提供救灾赈灾扶贫的服务。因为教会原来的话在欧洲的一直的一个理论呢，这特别是天主教啊哈，他就说那个穷人是光荣的，因为那个你像耶稣他就很穷，所以你要是作为穷人的话，你就是耶稣的朋友。但是呢富人呢，他们必须的要有赎罪的这个机会，否则的话他们死了以后就没办法上天堂。那怎么赎罪呢？就是让他们呀通过捐钱救济这些穷人，特别是受到灾害天灾冲击的那些活不下去的穷人。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整个的生态就可以自圆其说的循环起来了。所以这个世俗政府不能够通过政府福利啊把这些富人赎罪的机会给拿掉了，那样的话那就违反了这个上帝违反圣经的那些安排了哈。所以欧洲的话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在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非常非常深远之前呢，欧洲社会历来扶贫救灾救济这些贫困的这个任务历来就不是世俗政府的事情，政府不能够介入这些。但是后来的话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让那么多的失业大军啊经常出现，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教会能够做到的也是非常有限的，那怎么办呢？所以首先的话在德国19世纪后期啊就推出方方面面的政府福利，然后到了20世纪初了，很多的欧洲国家从英国到意大利啊甚至于法国等等这些国家都开始推出这个政府福利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在欧洲出现了哈那个福利国家，然后几乎是同期的也出现了欧洲的这个中央银行，然后呢又通过20世纪的那个凯恩斯的由政府来作为积极消费者积极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啊，在整个经济面对危机的挑战的时候由政府来花钱啊，来把市场给振作起来。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在欧洲呢出现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啊把政府控制的资源掌控的权力不断的扩大的这样的一个演变的一个过去150年的历程。其实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还有其他的资源都往政府手里面集中啊，不只是在中国20世纪才出现经历的那个变化，实际上在欧洲在美国南美甚至于最近几十年的非洲的国家都经历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的资源和权力都往那个政府手里面集中啊，把原来教会管控的很多东西啊也都给集中到政府手里面啊。所以这就为什么我在第12章里面就提出很多问题，这个人类未来的文明化发展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啊？因为政府呢掌握的资源掌握的权力这么大了以后，他们也可以经常犯很多的不可思议的那些错误。
是，
那么他们犯错误的时候对于社会产生的伤害啊，比简单的一个企业的老板一个大学的校长一个中学的校长犯错误对社会带来的伤害了要多好多个数量级的。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实际上那个经历的变迁文明演变的历史跟那个西方实际上有很大的那个区别，就像你刚才说到了中国因为原来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很强的宗教的传统，尽管呢很多的中国的研究宗教的学者会说啊，中国从那个汉代开始我们就引进了佛教，那我们一直不就有那么多的那个佛教的影响吗？但是呢很遗憾的是我这些年的研究和这个思考充分地告诉我，佛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弱的宗教，
对
它的社会组织化程度啊几乎是没有，而佛教更多的是叫一个迷信而不是一个社会组织化的宗教。这主要的表现呢，因为我说这个话我知道被有一些朋友包括我的一个微信朋友骂死了，
我刚想说你会要被骂死了，
对对，很多人是骂我的，对对，但是呢他们不理解我讲的这个意思。我不是说佛教呢没有对于做人啊该怎么做怎么样看待世界没有一套说法没有一套规则，不是这样子，就跟其他的很多迷信一样的都会给你教你怎么样做人啊，你这样子的话追求内在世界的这个丰富化 啊，找到自己的那个平静啊，哈，这个是蛮好的。这方面的修身养性，比儒家实际上是做得更好的哈。这一点的话，是我对于佛教的可以正面评价的。但是呢，在我看来，真正的宗教跟迷信的主要的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社会组织化的这个维度上面。因为我讲的社会组织化的一个维度呢，就像比如说啊，穆斯林，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你真正的要做一个完整的完全的穆斯林的话，你每天要从早到晚五次祷告，而且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你要确保你的衣服很干净，身也是很干净的，不能有任何地方要脏的。如果有脏的话，你洗完澡换完衣服再面朝那个麦加去祷告的哈，天要五次的，不能忘记你是谁，不能违反那个古兰经的那些要求的哈。同时呢，古兰经里面有很多的要求，你必须得对其他的兄弟啊和姐妹的有这个帮助的那个义务啊哈。所以这些的话呢，他对于这个伊斯兰的这个信徒的共同体的这个归宿身份啊，都是弄得非常的明确，让你的信教的成本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这佛教的最大的问题也在这里。像我们在中国的话，像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家实际上走路就几公大概三四公里的地方呢，就有一个佛庙。我们村里面的和我认识的人都是很普遍的做法是什么呢？有什么问题了，有需要了，
对，
我们家里面
要去求了，求个什么了？
要去有所求了，要求生一个儿子，要求我的儿子找一个好的媳妇，求我的那个父亲这次生病啊，能够很快的就恢复好了。我到那个庙里面啊，去烧香，去求佛。等那个病一好，儿子一出生了，就拜拜了。所以这个佛教呢，他把信徒的组织起来，让他们有真正的很明确的身份，对于他们自己是谁，时时刻刻不能忘记啊，然后相互帮助，这个信任的那个群体啊，这些都没有办法建立起来。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还是就说为什么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有组织化的宗教能在中国扎根呢？
实际上那个宗族如果非常发达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把很多这个宗族的族人对于这个宗教组织的需求啊，可以给大大的减少的。因为宗教组织和血缘宗族组织啊，相互之间可以有非常大的程度上是可以替代的。就包括国家体，如果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说到了哈，很多的研究表明，政府福利提供的越多的社会，人们信教的程度啊就越低的，人们对于这个宗族家族的依赖的也会非常低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从孔子特别是孟子之后啊哈，他们对于这个国家资源，国家的提供的救灾赈灾和救贫的这个工作，实际上儒家的这些哲人呢也是很怀疑排斥政府提供的那个赈灾的那个救助太多，他们就会觉得这样的话会挤掉社会的集中呢，就把那个宗族发挥的作用啊，就很多的就有政府啊，有国家来取而代之了。这个对于宗族的那个力量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像那个在康熙的时候，中国当时的朝廷呢，就跟梵蒂冈罗马教廷有一个大的争议嘛，所以那次叫做中国礼仪之争。当时的话是罗马教廷呢发了很多的命令啊，要求所有在中国的这个天主教的信徒啊，你要么就只敬拜耶稣基督，你要么就只去祭拜你的祖先，但是两者不可以兼容的，你只能取其中的之一。因为天主教是一神教嘛，当时的话就把康熙的话弄得愤怒了。康熙一个圣旨就禁止西方传教士啊，在中国领土上任何地方去传教的。其实在我看来的话，当时的罗马教廷跟中国朝廷的争议啊哈，实际上在我看来，按照纯粹的这一神教的逻辑的话，这个是有道理，应该是那样子的。因为你不可以又祭拜祖先又敬拜耶稣基督，这样的话违反了一神教的，那就乱了这个秩序啊，你的做人做事要遵守的规范呢就开始混乱了哈，这个是教廷不应该接收的。当然我讲这个的话，主要是就是要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社会啊，没有真正的形成基于任何一神教的这个传统啊。因为呢，这个里面有就很多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学者注意到的。你看看汉代正式接收儒家为独尊哈，有国作为这个
国学
国家的这个正统的哈，
嗯，
所以等这个宗教再进来，就是这些一神教进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有一定的成型，就是基于儒家来构建那个社会人际关系、社会结构的哈。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的确对于这个宗教而。今天现代意义上的一神教进入中国了，实际上面对的挑战就是很大的，就好像现在比如说我在香港就问那些香港的基督徒问他们怎么样处理这个儒家这一套和这个耶稣基督这一套，其实他们很多的人都没有搞清楚，以为两边都行就根据也是根据需要，就有一些也许那个基督教提供的内容可能更好一些哈，另外一些的话可能跟儒家的，所以他们也过年也做这个那个的，也建那个宗族祠堂，所以到最后的话实际上从这个现象里面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即使到后来基督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社会以后也是变形了很多很多的哈，所以我讲到这些呢，主要还是要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不好意思转的这么
没有，这是一个特别困扰我的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终于搞清楚了一点，还是要从历史的这个维度来看，就是把几个东西放在一起才搞清楚。
一个是从历史的角度了，还一个呢就是从我的书里面就把人类社会啊到目前为止啊发明的四大类。应对风险挑战、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的挑战的这个问题啊，哈，这四大类，一个是基于血缘、家族、宗族来解决这些风险挑战，一个是基于宗教，这个社会组织，第三类的话就是基于这个商业市场和金融市场，第四类呢就是基于福利国家由政府来胜任的这个作用。所以我在整个书里面呢，自始至终啊。就谈了比较多的就是一个问题呢，就是本来这四大类的解决人类生存挑战的创举啊，相互之间是可以补充的，但是实际现实中在人类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上呢，这四大类的解决人类风险挑战的这些安排呢，相互之间是竞争排斥的，而不是相互合作相互补充的。比如说像美国社会为什么宗教领袖发挥的作用那么大了哈，当然再回到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呢就是回到你前面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社会很自然的是政府啊一股独大啊，权力都集中在政府手里面。这个里边呢就是第一呢，我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国没有由高度社会组织化的宗教，这个传统在中国社会历来没有，佛教没办法胜任这个作用的。所以在中国社会的一直到20世纪中期之前，中国社会两大类的权力比较大的、影响力比较大的组织呢，一个是朝廷政府，还一个呢就是宗族。但是宗族呢在50年代通过把私有财产全部都国有化，那个土地本来原来的私有土地全部给国有化集体化了以后，这就把那个原来宗族依赖的最主要的经济资源土地和其他的私有财产呢全部都充公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加上那个批林批孔啊，加上那个破四旧啊等等，就把中国是过去几千年历来发挥非常关键的解决中国人生老病死风险挑战的宗族啊，就把他的生命呢给他终止了。所以到今天的话，就既没有宗教组织，又没有基于血缘的这个宗族组织，那就到现在的话就只剩下市场和政府啊。但是市场实际上本身是一个松散的，是一个无形的一个东西，所以
对
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些历史演变的过程呢，就造成了中国社会相比欧洲社会来说更加是有政府的权力啊，一股独大，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都应该去思考的问题。这样的话是不是给人类社会生存安全是不是带来了非常好的那个解决方案，还是反而带来了 更多的啊新的风险啊，这个是我们都应该去思考的问题了。嗯，
对，嗯。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在书的后记里边写到说，如今无论在北美还是亚洲、欧洲，打开电视和其他媒体或者参加论坛研讨会，看到听到的建议多是以政府应该怎么怎么样，而不是以民间应该怎样怎样的句子开头，把责任和出路都推向政府，而不指望民间自作创举。长此以往，文明化进程只会延续工业革命以来的趋势，也就是资源与权力更多集中于现代政府手中。这对人类文明化进程和风险应对能力是福还是祸？这是您最后提出的问题，就是您的这本书，这么大一本书，最后是用一个问题来结尾的。您会怎么来回答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呢？
我提出这个问题呢，主要是给人们提醒，给读者提醒，就是我们以往对这个问题，这个现象的关注度还是太少，特别是在中国。当然实际上不只是在中国，在美国也一样的，因为现在有电视媒体，特别是你看我86年刚刚到美国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CNN 和 CNBC 的。86年是 CNN 刚刚开始建起来的。那么有了 CNN 以后，它24小时都直播那些新闻，然后呢就是找那些不同的人来评论，我们该怎么办，你们该怎么办。原来的话那个你看我们60年代在湖南，那个时候在乡下那个报纸都没有的，最多后来就开始有人民日报，大队里面有一份人民日报，没有收音机，所以那个时候的新闻来的这个速度啊哈是非常非常慢的，可能一个星期最多能够看一份报纸，没有任何实时的新闻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政府啊和这些精英智囊，即使想要做快速的反应也都是很难的。所以那样一来的话，生活节奏当然就很慢了啊，因为政府要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决策都是要好长时间。现在的话，就我在书里面也谈到了啊，现在刚刚发生的事情，几分钟发生的事情啊，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美联储刚刚加息 0.25% 或者是 0.5%， 过了不到几个小时啊，就有专家就说啊，你看看这个 0.25% 的加息或者是降息，这哪里够啊，你看看这个市场的反应就这么样，经济还没有反应呢。当然我一想的话那个废话，投资人特别是企业做新的项目投资，他有一个写这个项目建议的过程，然后一个项目评估的过程，然后要融资的过程，然后又开始投入生产了，又有一个建厂啊建生产设施的那个过程啊，整个过程走完下来可能要两三年的时间的。你这个货币政策，政府的经济政策，你怎么可以刚刚做出来不到几个小时或者是不到几个星期几周的时间就立竿见影的反映到新的经济数据里面了，这怎么可能呢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我很担心啊，就是因为信息传递的速度大大加快了以后，对于这个政策的业绩评估频率啊也会大大的这个增加的。而现实世界就像这一次新冠病毒已经快三年了，已经至少两年半的时间它还在，所以你看看这个生物世界的速度，这个现实物质生产世界的速度啊，哈，给我们的信息和做决策做评估的速度啊是没办法跟上来的，没办法合拍的啊。所以也许呢很多的各个国家的那些领导们啊和智库的智囊们要看到这个问题，这个信息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并不意味着生物世界的速度也是大大加快了，物理世界的速度也是大大加快，没有的。所以怎么样把那个决策的时间和决策的速度啊跟那个物理世界生物世界的这个速度尽可能的要合拍啊，这个要多一些人去做这些研究和做这些思考的。
对对对，
当然我不是要指望着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学界和
企业界
这些精英们要去思考的这些问题啊。
对对对，
这些挑战 是蛮大的。我现在还没有一个答案，如果说已经有一个答案的话，那我也变成了这个主张政府来主导一切的这样的人了啊。
嗯，对对对，CNN 是80年创立的，然后呢90年代开始出现互联网，然后00年代开始出现 social media， 就是 Facebook 了什么什么之类出现了。那实际上确实就是您这么说的，我觉得这个现代社会其实没有对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做好准备，尤其是你看民主社会这几年这种的当然就是它的这种 populism 这种的趋势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呢就是这种社交媒体在里面推波出来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吧。就说你看那个尤其 Trump 当总统那四年，那恨不得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就看他又说了啥了，这就是在 Twitter 上他又说了什么了，这个简直就是一个全新的，从来人类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想过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是的是的，这些都是全新的挑战了哈。当然从另一个方面的话我还是蛮乐观的，就是说因为人类想要活下去的愿望，要活得更好的愿望总是是最靠得住的，这些总是会存在的。所以只要活下去，而且是要好好的活下去的这些愿望，人的愿望继续存在的话，最后总会有一些精英呢，会想出一些办法，推出一些新的创举，把这些全新的挑战呢，多多少少给解决好一些。所以我还是蛮乐观的。
哎，这个结尾好，真的是非常好，还是最后还是一个比较 hopeful 有希望的这样子的，虽然现在是大家的各种的政治抑郁各种的绝望。嗯，非常好，谢谢您，谢谢陈老师。
谢谢谢谢袁玲，谢谢。嗯，
哦，我还要推荐三本书，您现在 on top of your mind 您有没有三本书，或者推荐一本书也可以
呀。我当然首先推荐哈耶克的那个通往奴役之路，这个是非常强的经典，我觉得特别是前面说到的新的挑战的这个背景之下，重新去阅读思考哈耶克的这些逻辑啊，这个论证啊，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二本书呢就是马上要出来的，好像中信出版社人类之旅，这是一本新书是那个布朗大学一个我还是非常喜欢的一个学者，他是以色列人，但是他现在是布朗大学的一个经济系的教授，叫 Audit Geller 格勒尔。
嗯，
那个书叫《人类之旅》他的书是典型的从那个物质生产能力的提升这个角度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化的这个进步的所以我之所以推荐他这个书呢，就是因为他这个书和我的书是可以做一个鲜明对照的
对
因为
对、哦、
因为他是对基本上整个书里面对我关注的那些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国家的这个起源国家的演变这些他基本上不关注这些的，因为在他和他那种思维的很多的学者包括戴蒙德这些人看来你所有的一些对于生产能力提升没有帮助的那些创新创举实际上是没有太多意义的所以这个是很主流的，在今天世界的这个世界上那个做经济史研究文明史研究的人里面这些是很主流的这个视角所以我推荐人类之旅呢来给我这个书作为一个对照来阅读，我觉得还是蛮有价值的当然再就是那个像戴蒙德或者是我推荐另外一个平克的
Steven Pinker， 我刚才就觉得您怎么还不推荐他的我觉得您和他是一个 camp 的人
对对对，我很欣赏 Steven Pinker 的工作，因为他是哈佛那个心理学系的教授，但是呢这个30年以前他把他的兴趣都改过来研究人类的暴力史研究人类的文明化历史的，所以他跟我有或者我跟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一个呢他原来不是研究历史的研究心理学的，所以后来这个就是歪门邪道走上了那个人类的朝历史演变的那个路子我跟他的经历一样，原来是研究金融的金融经济学的现在的话也走上了这个关注这个人类过去几千年历史就包括我现在对于考古这方面也是当然我自己不做考古，但是我对于考古专家做的那些挖掘的
考古学
我是非常感兴趣用他们那些资料来帮助我 回答一些关于人类长历史的这个演变的啊这些话题的，
嗯，
就是 Steven Pinker 的这个书哈，
对对，
人类的天使善良面啊，人类的这个暴力啊啊是怎么经历啊长期的这个下降的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How violence has declined. 这个人当然也有争议了，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他又不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啊。但是我觉得，好多朋友啊，都是从这些角度来决定谁做的研究有意思还是没有意思。这个实际上很无聊的。
对，我也觉得是。
看那个这个产品，看那个他做的研究发现的东西，这个才是重要的。他是。是不是科班出身的，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人类的新的发现新的认知很多都是来自于化学科，就是做研究啊，思考以后他本来做这个方面的研究做了一辈子的人可能走不出那个框框啊，走不出那个胡同的，就反而是靠那个外其他领域的人走进来一看，哦，这么一目了然的事你们怎么没看到呢，啊，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很多的。实际上我这个书里面你看从风险的角度来梳理人类文明化的进程了哈。为什么我会从风险的角度来做这方面的思考，
因为您是
做这些研究。
研究金融学的呀。
对，因为做金融研究教金融的人第一个不能忘记的事情呢就是风险。啊，我们总是给学生不管是 MBA 的学生还是本科生还是博士研究生总是讲到在研究金融研究投资的时候你不能够只在乎只看重回报忽视掉风险，所以我们有这个专业训练的，就在我看来我这么一目了然的事情怎么那么多的文明研究的学者和历史学者经济史学者怎么他们就不看到在提升风险应对力方面的创举的重要性呢，啊，
嗯，好有意思。
所以这个是也是为什么就是我05年左右就开始看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根据我的背景的话这个是一目了然的事情是吧，
嗯，
但是对于很多历史学者来说包括经济史学者他们都没有去真正的学过金融的，所以他们那种金融的风险意识的这个熏陶啊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希望在这个领域里面给他们来补这一课，把这个空缺给他指出来。
您的书会出个英文版吗？
对，我继续在做这个英文版，我希望两年左右吧能够出来英文版。
对对，我觉得英文版应该也会挺受欢迎的，就真的是挺有意思的，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人类文明。
呀，是的是的，这个里面呢我当初的实际上犹豫了半天，就是说第一版到底是以英文出来还是以中文出来，但是呢我后来当然说起来有一点那个很宏大了哈，其实我是觉得中国人啊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是中国人对于这个人文社科的那个贡献呢远远不到五分之一的，特别是中文文献的中文领域的那个。
对，是的。
现在国内的靠翻译的这样的书哈，大历史的书翻译的是为主的，真正国内的学者做这些大历史的有那么强的原创性的然后又遵守了这个世界范围之内相应问题的研究的前沿的最新的发现的样子，我是没有见过的这样的中文书的，
嗯，
所以我当时我也是想啊，中文世界里面应该要有这样的原创性的著作出来的，所以多多少少也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吧，我后来想还是先写好这个中文版的，这样的话让中文版的最先出来，
嗯，所以就说您这本书是您作为一个华人学者的个人使命感来写的。
这个是一个因素吧，肯定是一个因素，因为尤其是在我决定第一版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这个方面，这个时候这个因素应该是起了关键的这个作用。
对，当然您也有很强的这种学术上的好奇心啊，有这种的大问题的这种意识，这个肯定也是的，但是就是可能是更多的是中文的这个出版先出版。
是的，就是因为中文世界里面这种原创性的这个大视角的东西实在是太少太少。
对，我们全部都是翻译的，关于日本的历史、欧洲的历史、二战、一战、俄罗斯的、苏联的，其实看的全部都是翻译的，真正关于中国的这个确实是很少很少很少。
下一本是对啊，我想专门讲儒家文化的那个。
我觉得您现在对儒家文化非常入迷，就是非常想讲，非常想讲儒家。
是的，是的，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因为中国社会离开儒家这个是没办法。去解剖这个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人们的关于自己是谁和理念框架的方面。
嗯，对。好，行，谢谢您。
好，谢谢学友。
谢谢陈教授。刚才是与香港大学陈志武教授的对话，推荐大家阅读他的新书《文明的逻辑》。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